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Amid rising tensions surrounding cultural expression, U.S. officials, including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voiced concerns over allegation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applying pressure on South Korean venues to prevent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from performing in the nation.
中共干扰神韵韩国演出，美国务院关注。美国国务院和部分国会议员对北京政权向韩国剧院施压，阻止纽约神韵艺术团在韩国演出一事表示关注。
According to the Epoch Times, a Chinese communist official has gone on record as saying that the regime is actively trying to block the U.S. company from performing in South Korea.
据大纪元媒体集团报道，一名中共官员公开承认，中共政权正极力干扰神韵艺术团在韩国的演出。
Jang Jiafan,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Seoul, told the Epoch Times sister outlet NTD, the Chinese embassy has been informing the Korean side of the Chinese position against the Shenyun performance. Jang added,We tell them it's not legal to let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apply for permission in a Korea theater to have their performances. This is our position.
中共驻首尔大使馆公关官员张家凡在接受大纪元姐妹媒体新唐人采访时说，我们告诉他们指韩方，让神韵艺术团在韩国剧院申请到演出许可是不合法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The admission is a rare acknowledgement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of its coercion campaign to tilt policies in its favor and of the extent of its influence to muzzle companies, even on foreign soil.
中共当局罕见地承认了，他为使政策向自己倾斜而采取的胁迫行动，以及他对公司施加影响的程度，即使是在外国的土地上。
Based in New York,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mission is to present 5,000 years of Chinese heritage through classical dance and music. In 8 companies that tour the world each year and perform at top venues such as New York's Lincoln Center, Washington's Kennedy Center's Opera House, and Paris's Palais de Congress.
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表演艺术团的使命是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展现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神韵8个艺术团每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演出地点包括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和巴黎会议宫等顶级场所。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on November 7th that Communist China's purported interference is of concern and added that the U.S. would address the issue.Of economic coercion by China in partnership with Japan and othe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就中共对美国艺术团的干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1月7日回应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美国将继续与日本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密切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The PRC has a very clear track record of using economic coercion and otherwise in a wide array of countries said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and principal deputy Vandant Patel, as he alluded to China's proclivity for using economic influence to bend international will and assert its dominance by force.
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中国在许多国家都使用过经济胁迫等行为，这些都有非常明显的记录。
Shen Yun was founded in 2006 by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a traditional spiritual discipline that is heavily persecuted by the CCP. According to Shen Yun's website, the CCP has tried to apply various kinds of pressure to undermine the company.
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修炼者于2006年创立。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遭到中共的严重迫害。据神韵网站称，中共采取各种伎俩来干扰神韵演出。
In one instance, the Chinese embassy wrote to the national public broadcaster 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KBS, demanding that it not let Shen Yun perform at its Seoul base venue, the KBS Hall.
例如，中共大使馆曾致函韩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 KBS。要求他不要让神韵在其首尔演出场所 KBS 音乐厅演出。
In a court battle in 2016, after KBS acquiescenced to Beijing's demands and canceled its contract with Shen Yun, the court initially sided with the show organizers. Just 48 hours before the scheduled performance, however, it reversed the decision, citing the prospect of KBS being unable to broadcast its content in China and citing potential financial losses. The company had to refund all tickets as a result.
2016年 ,KBS 默许了中共的要求,解除了与神韵的合作。神韵演出的当地主办方向法院起诉 KBS, 法院最初支持演出组织者,然而就在预定演出的48小时前,法院以 KBS 可能无法在中国播放其内容以及潜在的经济损失为由，推翻了原来的决定。神韵主办方只得退还所有的门票。
Greg Scarlicio, executive director to the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said that the case demonstrates Beijing's ability to capitalize on investment ties to exert influence in South Korea.
关注朝鲜人权委员会执行主任格雷格·斯卡拉托乌说，中共干扰神韵演出表明北京有能力利用投资关系对韩国施加影响。
This is a rather blunt, blatant, rude, undiplomatic, at the very least, interfere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embedded in the very Korean constitution, he told NTD. Why? Because China has the leverage.
斯卡拉托乌对新唐人电视表示，这是一种相当拙劣、明目张胆、粗鲁、不懂外交的行为，至少是对韩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干涉，因为中共通过经济胁迫。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South Korea by both import and export, Mr. Scarlicio said, and the regime has used that to its full advantage.
斯卡拉托乌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中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Ralph Norman, a U.S. House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for South Carolina, criticized the Chinese officials' actions, stating it demonstrates a strange sense of insecurity for Chinese officials to sabotage things that remind the world of their nation's remarkable culture and heritage prior to the destructive governance of their communist regime.
南卡莱罗纳州联邦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向大纪元表示，神韵在复兴被共产党破坏了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中共官员对神韵演出的干扰，显示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不安全感。他批评中共官员的行为。
House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Nicole Malliotakis from New York, who recently met with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on Suk-yeol,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sting the Chinese regime's suppress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尼可 马里奥·塔基斯在今年八月会见过韩国总统尹锡悦，他认为要反对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In an interview with NTD TV, Ms. Malatakis said, "We don't appreciate that an American dance company is not being allowed to perform there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communist China. We have to just continue to challenge it at every turn."
在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马里奥·塔基斯议员说，我们不能理解为何美国艺术团因为共产中国的压力而被禁止在韩国演出。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挑战每一个转折点。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削减开支审查，加拿大国防部受到最大打击；加拿大就业调查统计不准，影响政府决策；校长表示安省高中不分科，学校和学生需更多支持；就业保险金发放太慢，许多家国人花光积蓄。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自由党政府11月9号发布的首次削减开支承诺显示，国防部受到最大打击，预计将削减2亿1000多万元支出，相当于计划削减总额的 42.2%。 国库委员会主席阿南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计划在本财年削减5亿元联邦支出，并计划在2023-24财年到2027-28财年的五年内共节省154亿元支出。当被问及削减开支是否会影响军队运作时，阿南德说不会。我想澄清的是，当我写信给各部长时，我们明确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不会受到影响。9月28号国防参谋长韦恩埃尔将军告诉国会国防委员会，国防部需要节省近10亿元。他说，国防预算中减少近10亿元，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应对的问题。他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到了加拿大军队人员和设备短缺、弹药生产不足、军人严峻的住房困境等各种问题。联邦政府在重新调整政府支出网页上列出了本财年受到5亿元支出削减影响的68个政府机构。在国防部之后，支出削减幅度第二大的部门是公共工程和政府服务部，预计这个部门在咨询其他专业服务和差旅方面的支出将减少3450万1000元。外交、贸易和发展部门排第三，将削减2760万2000元。渔业和海洋部将削减2574万2000元。移民部将削减2036万3000元。阿南德在新闻会上告诉记者，本次支出审查是基于可自由支配的支出。研究机构 Rosenberg Research and Associates Inc. 的经济学家迪伦·史密斯和阿塔坎·巴蒂斯坎在《金融邮报》刊文称，加拿大的人口统计变得越来越困难，有证据表明联邦的权威就业调查就少算了100万临时居民，这削弱了一系列与人口相关的市场变量的可靠性。从就业数据到住房建设及生产率，联邦政府已大幅增加临时居民数量。在过去四个季度，加拿大的人口增长中 60% 来自临时居民，包括临时外劳和留学生，这是造成人口统计挑战的原因。联邦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结果估计有50万名临时居民在工作，然而移民部的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12月，约有150万名临时居民就业，两者之差高达100万人。尽管有一些理由显示移民部的数字轻微偏高，可能重复计算了同时拥有学签和工签的人，统计局的数据严重偏低。部分原因是调查中的问题不明确，部分是由于回应率低，从而低估了临时居民的权重。另外，对临时居民的失业率无可靠的估计会影响官方失业率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如果无准确的数据，就无法正确评估行业的职位空缺以及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匹配。 最新报告显示，安省高中校长们表示，在一期推出的取消分科课程让学校和老师们手忙脚乱。现在高中一年级、九年级继续推行不分科课程，省府需要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由教育倡导组织呼吁为学生提供小班上课，并配备更多辅导教师。多年来，安省高中对英文、数学和科学课程实行分科制，学生从九年级开始需要选择学术类和应用类课程，前者为学生上大学做准备，课程较难，后者只为学生中学毕业或就业而设定。调查发现，低收入学生、黑人学生、原住民学生以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上学术类课程有难度，他们多上应用类课程，因此与上大学无缘。安省于2021年秋季取消了对九年级数学课的分科，统一了数学课，为所有学生提供将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年秋天，安省取消了对英文课的分科。安省是全国最后一个取消高中分科制的省份。最近由人民为教育组织进行的调查发现，全省各地的校长对全面取消高中一年级课程分科制改革表示担忧。调查发现，在2022至23学年，仅有1/5的学校校长认为学校得到了足够的支援，96%的校长希望增加教育助理，93%的人认为教师需要更多的培训。近期有人向媒体反映，加拿大失业保险金发放太慢，导致许多失业的加拿大人几乎花光所有积蓄。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表示，他们的标准是在收到申请后28天内完成 80% 的 EI 申请。今年到目前为止，领取第一笔 EI 福利金的平均天数为19天，而2022至23年同期的平均天数为26天。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媒体关系官员萨缪尔·卡伯诺说，一些申请需要更长时间来处理，这主要由于信息或文件缺失，文件被转到真实性调查，原因包括休眠的工卡、潜在的欺诈、验证失败、信息不一致。在更复杂的情况下，需要进行额外的事实调查才能做出决定。据劳工部说， EI 项目每周会收到40,000份申请，在夏季和冬季高峰期间，这一数字还会再翻一倍。 EI 的新申请人应该创建一个服务加拿大账户，以便查看和更新 EI 和其他加拿大服务福利的信息，查阅 EI 税单和分项报表，验证申领的状态。该部门表示，任何等待较长时间的人都应该确保他们已经提交了所需的所有信息和文件，并收到了完成双周报告的访问代码。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金亮。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拜登和习近平结束了会谈，原本计划4个小时的会谈只谈了2.5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呢也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而是各自发布了新闻稿，这个呢显示出双方的分歧非常的严重。会谈结束以后呢，拜登举行了记者会啊，当这个记者问是否拜登还会像今年早些时候那样称习近平是独裁者的时候，当时已经准备离开的拜登呢回头说，是的，看呢他就是一个独裁者。这个拜登这个讲话的话，其实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意外哈，因为大家都感觉拜登这一次的话是为了安抚习近平啊，在最大限度上要给习近平的面子，没有想到呢他刚刚跟习近平谈完话，他就把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呢就是国务卿布林肯，当这个记者问他是不是独裁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布林肯的他的这个表情变得非常的难过哈。这个我觉得呢，拜登虽然呢就是说他看起来有的时候像是有些老年痴呆的样子哈，但是呢经常会有一些神来之笔。比如说他这一次把习近平又称为独裁者哈，然后呢还说美国一定会武装保卫台湾之类的。这一次呢台湾问题是中美没有办法发表联合公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但是呢令人瞩目的是，根据 NPR 的报道，参加这个周三这一次会谈的高级政府官员呢表示说，习近平告诉拜登说，中共呢更倾向于以台湾的和平统一。习近平啊，他跟这个拜登讲，他说他听他说过有关中国计划在2027年或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报道，然后习近平就对拜登说没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呢是习近平自己首次提到西方非常流行的就是2027或者是2035年入侵台湾的说法，并且做出了澄清。那么这句话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啊？还是值得结合台湾的选举呢，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事实上啊，中美之间横亘着六大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呢在白宫的新闻通稿和新华社的报道中都可以看到端倪。美国著名的这个加拿大著名的投资公司哈，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呢，他说虽然中美双方迈出了一大步，降低了军事战争发生的几率，但是呢他警告说他应该料到一场暗流涌动的冷战式的大国冲突啊就在发生。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美国呀，为这一次习近平的到来呢，做足了表面的功夫，以满足习近平的虚荣心。双方商谈的细节，甚至包括比如说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啊，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坐在哪一个位置，当习近平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从窗户望出去会看到什么景色等等，这些表面的功夫的话，都是为了安抚习近平。金融时报呢，今天有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说，本来呢，美国要借着这一次的亚太会议，提出一个叫做印太地区贸易的一个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呢，由于民主党的反对，拜登呢就终止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其实是这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Sherrod Brown， 他呢是担心这个计划可能会对民主党明年的选情造成冲击，但是呢，毕竟停止这样一个计划也是向中共示好的一种方式。我看到这个新闻啊，广泛报道了一些会谈的细节。就当时习近平的轿车停在拜登的面前的时候，拜登礼貌性的夸赞说，哎，这车好漂亮。习近平呢就打开车门，然后让拜登参观了一下这个车的内部。然后拜登就说，这个车呢很像我们的卡迪拉克，我们管这种车叫做 beast， 啊 beast 的意思就是野兽的意思。实际上拜登在跟习近平比较中美两国元首的座驾啊，这个习近平坐红旗轿车，拜登呢坐的是卡迪拉克。美国总统的座驾哈，他的名字就叫做 beast 啊，就叫野兽。他因为这个总统的车嘛，所以他对这个安全防护方面要求的非常高。他那个车也非常的重啊，造价大概是在140万美元，就这一辆车哈，造价是大概在140万美元。那个车是用这种八英寸厚的钢板啊，整个这个装甲板制成的这个车，它的车身重量在8到10吨之间。我们看到就是一个 limousine 啊，就是一个 limo， 就大概是那种三门的那种 limo 啊，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重量的话能够达到8到10吨，而且它的底板也是装甲底板，是防止潜在的这个爆炸炸弹的爆炸。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要开它那个门的话，那个车里边它可以打开那个一个开关，在这个门把手上加上110伏的电压，就是如果你要开那个门的话，就是如果你对总统不利的话，一碰那个门就会被那个就是电压就给击倒。另外的话，他们那个总统的座驾还能够发射催泪瓦斯等等，然后遇到毒气呢，那么整个汽车封闭起来。所以其实拜登当时说我们管这个座驾叫做 beast 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告诉川普啊，这个告诉这个习近平啊，他说实际上我们美国总统的座驾也是这么的先进。刚才突然之间说到川普了，因为我其实对这个 beast 的这个车的了解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给川普当时定做了一辆车啊，就是 beast 的。所以拜登实际上是告诉习近平说，我们美国总统坐的车也非常先进啊，虽然你的车很漂亮。但是呢，习近平的翻译似乎是没听懂，我看到好像是一个个子不高白头发的老太太啊，就是说只是提到了说我们管这个车叫 beast 的，并没有向习近平解释说这是美国总统的座驾。所以就感觉双方这个谈话还是挺友好的啊。另外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和拜登呢在谈话的中间呢，在他们谈话的那个花园里边，在两个人散步，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场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两个人散步的时候周围是没有别人的，就没有翻译的，我就搞不清楚他们两个人会怎么交谈啊，因为拜登显然是不懂中文，然后呢习近平也不懂英文。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这种画面有意让外界拍到，包括两个人的互动都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啊，就是中美双方现在这个交往的氛围非常的友好。虽然表面上文章都做足了哈，咱们刚才讲到这个什么拜登去亲自欢迎习近平啊，什么红地毯啊，这个握手微笑啊，对吧，然后这个相互之间看看对方的坐车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从中美各自发布的媒体信息上来看，现在呢有六大分歧还没有解决。我们把这个六大分歧说一下哈，这个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中美双方到底他们互相之间吵来吵去吵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定位问题。习近平在开场白的时候就表示说，中美之间不是竞争关系，然后说所谓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繁荣。所以习近平是认为中美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而白宫的新闻公报呢，在第二段里边啊，除了开场的客气话之外，第二段里边拜登总统呢就强调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在竞争的状态，所以等于是一上来就对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定位。然后呢，拜登随即指出，他说美国将继续投资于美国国内实力，并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结盟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让美国要强大起来，而且我们会团结我们的盟友来共同跟你竞争。所谓投资于美国的实力的话，当然指的就是发展美国的经济啊，发展美国的这个高科技。然后呢，拜登强调说美国将始终捍卫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以及盟友和伙伴。我们不光是要保卫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还要保卫我们的盟友。然后呢，拜登重申说，世界希望美国和中共负责任的管理竞争，防止这种竞争演变成为冲突、对抗或者是新冷战。所以这就是美国对中美关系之间的定位啊。中共的话，他说我们不是竞争关系啊，意思就是你不要打我。美国说我们就是竞争关系，不光我们竞争，我还要跟盟友们一块联合起来去跟你竞争。但是呢，我们不希望这种竞争演变成为冲突、对抗或者是新冷战。所以白宫的新闻公报啊，就开宗明义的定位了中美关系，只是不希望它演变为战争而已。这是中美的第一个分歧，无法解决的。第二个分歧的话呢，就是关于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拜登呢重申了美国将捍卫印太盟友的坚定承诺，然后呢，总统强调美国对于航行和飞行自由，包括对国际法的这种维护啊，包括对南中国海和东海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实际上这个地方哈，你看起来好像他没有提到中共，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共在南中国海造岛这个事情啊，包括对这个马六甲海峡形成了直接的这种威胁。中共在南中国海造岛其实就是违反了国际法啊，因为这个国际法判定这些海域的话呢并不属于中共，但中共强行造岛，而且呢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经常发生这种船只的有意碰撞和冲突。所以当美国强调在印太地区的航行和飞行自由的时候啊，也就是在警告中共不要在南中国海去霸凌那些小的国家啊，这是第二个分歧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乌克兰的问题和中东战争的问题。拜登呢强调说，美国将和盟友一块儿继续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侵略，然后呢还说要确保乌克兰从这场战争中崛起，成为一个民主、独立、拥有自己主权和繁荣的国家，能够威慑和防御未来的侵略。所以这里边就明确的告诉习近平啊，尽管你想帮助普京，但是我们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然后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呢，这个拜登也强调说，美国支持以色列防御恐怖主义的权利，并强调所有国家利用其影响力防止冲突升级和扩大的重要性。据说这一次呢，美国是跟习近平说啊，要求习近平控制伊朗啊，不要卷入哈以之间的战争啊，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战争扩大化。所以呢，就是乌克兰和哈以问题是中美双方的第三个冲突点。第四个冲突点就是人权问题啊，因为中国的人权非常恶劣嘛，所以拜登呢特别强调了人权的普遍性啊，和对这个中共这种人权状况的担忧。而且拜登提出了新疆、西藏和香港啊，新疆的话就是维吾尔人的这个集中营嘛，香港的话就是香港已经现在完全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啊，包括西藏他们对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包括中共在西藏对这个西藏文化的侵蚀。所以拜登就明确地提出了人权问题啊，这个也是无法调和的第四个矛盾。第五个矛盾就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历届政府中这个一中政策都是一致的，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就是台湾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然后的话中共也不可能单方的去武装入侵台湾，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他认为台海双方维持现状是最符合世界的利益的。然后呢说呼吁中共克制在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使用这种军事力量啊，这是第五个台海问题，是双方冲突的一个焦点。第六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中共的不公平贸易政策、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以及针对美国公司的惩罚性行为，说这些行为呢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把这个营商环境搞得非常的